Got it. OK，好，谢谢。
OK，谢谢。我们上一次讲到十种侍奉的心智，我们讲到我们用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当然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活祭，所以我们的生活气息都是应该是成为一个侍奉。所以我们就说什么？生活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生活。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什么？祭物，我们自己我们成为那个祭物。那献祭的时候一定要有祭司嘛，对不对？那祭司是谁？我们大概今年是2022年，大概这个500年前，151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开始在那个他学校的教堂里面呢，贴了那个95条的公告所以说揭开了什么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过了2年之后，也就是1519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跟天主教当时的一位神学家展开了辩论。因为那场辩论，隔年马丁路德就对真理更加的清楚，所以他提出了信徒皆祭司这个理念，这个真理。所以呢，信徒皆祭司就是打破了什么圣跟俗的分界。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觉得所有的侍奉都应该由什么这些神父、这些神职人员才配得来做的。但是马丁路德揭开了这个祭司应该是什么，每一位属神的子民都是一位祭司。所以他的主要的论点的经文是在哪里？是我们所知道的，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看到每一位信徒都是什么被拣选的，所以有一个祭司的身份，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圣洁的这样子蒙神悦纳。不过我们通常背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不应该只背到这里，因为最后面其实还有一段更重要的，它就是什么要叫，也就是说你被呼召，你被拣选成为这个祭司是有个目的的，有个 purpose。就像是你当兵，你募兵来了，这个兵来到营区当中要干什么？吃饭睡觉吗？不是，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将来要战场来打仗。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今天又说说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位分，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去宣扬，我们要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去宣扬，要传福音，为神做见证。所以，祭司我们的身份是有个目的的。而这句话，彼得提出这句话的论点，也不是他自己创的。这其实就是根据什么，在出埃及记，神对要摩西向着百姓所说的。所以，神对要摩西去对埃及的法老跟他讲的是什么？所以呢，神对摩西说：“你要对那个法老说啊，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好在旷野侍奉。所以是有一个 purpose，有一个目的。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那个埃及的奴隶，是要什么？要去侍奉神。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得救了、受洗了，好像就是天国的门票就有了，然后呢，就停在那里。我都忘了，要叫好在 要叫你们去宣扬好在好来侍奉。所以真正蒙恩得救知道神心意的人，绝对不会把自己只停留在一个受洗蒙恩得救就觉得有这个门票了可以上天堂熬个蛋，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侍奉是怎么，为什么是有价值，我们为什么会持守这个侍奉心智，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愿意为那个有价值的能够摆上这一切。价值，什么是价值？你怎么去看出一个价值？就在不久前我们读了一个新闻，你觉得这个价值多少钱？这个故事是在好像在英国，有一个人在一个二手的旧货市场里面，他看到呢有一个人呢就卖了很多叉子啊刀子啊，然后一大堆这种utensil的东西摆在那边一大堆，然后他说看看，哎，看到有一根勺子，而且你看到这根勺子哈，小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哇，这里很清楚，哇，那是凹凹洞洞凹的不平哈，哎，他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买了这根勺子。这根勺子多少钱呢？当时他买的时候不到人民币2块钱，然后呢，他回去之后呢，就找了一个鉴定家，一鉴定呢，说这是3世纪的古物，所以呢。这个勺子小小的勺子后来拍卖了将近20000块人民币，他从不到2块钱的人民币变成20000块的人民币。那卖给他的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个呢？而买的人有看见，所以他怎么去判断一个价值呢？同样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两个人都看见的，但是一个人知道这是有价值的，可是另外一个人却看不见这个价值在哪里。所以什么是价值？你如何定义价值？我们最经常问的就是价值，我们会用什么？这个有用吗？对不对？有用才有价值，没有就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什么叫做有价值？亚里士多德这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希腊哲学家，他说什么？他说凡是可以值得追求的都是有价值，凡是值得追求的都是有价值。那我觉得他真的是哲学家，我觉得我不是很懂这句话的意思，凡是值得追求的都是有价值的。那我觉得每个人定义这个什么叫值得追求应该是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追求这个，有人追求你那个，所以喜欢收集比如说棒球卡片的人，他就觉得哇，这个棒球这些东西这个很有价值的，给我了就看不出来这有什么价值，我只看到这张卡片很久很久，你们新的还是旧的，这所以凡是值得追求的都是有价值的。对我来讲，可能我需要这个 narrow down 一点。那什么叫做有价值？我觉得价值呢应该包括几个特征。我觉得价值应该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我觉得如果一个东西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我就不觉得，也就用一个价格可以来反映的话，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因为价格的东西是经常会波动，像我们今天因为疫情，所以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了，对不对？所以会波动，哪一年战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都没有价值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给你一个钻石，还有给你一把瑞士刀，然后说你会选哪一个？你现在可能说我要选钻石。可是我跟你讲，当你选了这样东西之后，我要把你丢在 亚马逊的森林里面去，所以这时候你会选那个啊，我还是选那个瑞士刀可能比较有用，因为钻石带到那个森林里面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价值会变动的。所以价值那还有什么可能呢？我觉得价值必须什么？不受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个价值应该是长久有价值在那里，而不是跟着时间渐渐的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还有这个价值的东西，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可以什么套句我们这话叫做什么，我们觉得可以安身立命、okay? 这个我才觉得这是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所以侍奉是不是也如此有价值呢？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5:16-17，我想这一段应该吧，有一天我突然想哈，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很多人都在背圣经，我觉得非常好，让神的话语呢日夜都要默念神的话语。那我有一次也想说，如果我列出100条圣经必须背诵的经句的话，那我觉得 这一段也是其中的那100条之一哈。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前凭着外貌，他说是肉体哈，来认人，所以他以前保罗以前是凭着这个外貌来认过基督，可是他说如今他不再这样子认他了。那保罗以前用外貌来认识基督的时候，他是怎么看基督的？他认为耶稣这样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保罗对旧约这些摩西五经是非常熟的，所以他知道《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保罗觉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怎么样，他觉得这是应该被咒诅的。保罗自己在第一次宣教旅途，他来到比西底的那个地方的安提亚的时候，他进入犹太人会堂，他的那篇的讲道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他也是用这句话来说，他说既然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面。所以保罗真正知道在当时他认为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是一个咒诅，所以按照他的肉体的世俗的眼光来看，从犹太人这种信仰五经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当时跟随主耶稣这群人所说的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不可能成为被咒诅的，这是他肉体眼光看耶稣。第二个他怎么看耶稣呢？他觉得耶稣的言行是违反摩西律法的。你想一想，其实当我在读啊保罗这些生平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的年岁，如果按照人家的推算的话，他其实跟彼得没有差多少岁，可能在7岁之内，他们两个大概不会超过7岁。如果照这样想的话，我们知道像保罗，一般人认为保罗大概是主后5年出生，在基利家的大叔，对，所以他大概18岁的时候 到耶路撒冷加入那个加百列这个大师的门下。所以斯提凡被杀是在主后3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载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保罗在现场，在凶杀的现场，说是他是什么一个少年人。所以你如此推算的话，其实在12门徒经历主耶稣所有的神迹奇事教导的当中的时候，保罗其实虽然有可能不在那个时候神迹奇事的当中，可是他这个年轻人可能都已经听说有这么一位人物，而他也深深知道，我们从四福音里面看见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什么严加指责。保罗身为在加百列门下沿袭成为一个法利赛人，而耶稣是强力指责法利赛人的言行的。所以在保罗当时的看见的是，耶稣这个人是不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所以这是他从肉体的眼光来看耶稣的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他看耶稣的出生是一个什么，是非常卑微的。相较于保罗，你看他自己有丰富的学识，受教于加玛利的门下，而且他说什么，我出生是在基利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 OK， 那我们的确知道大树当时的文化水准是非常的高的。当时我们还知道当时的大树的那个首长呢是罗马皇帝的tutor， 这个私人老师，说在那里那里有很好的图书馆，说有人认为说大树是一个大学城一样，所以这个这种文化气息啊，这种非常高的地方，保罗是出生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呢，他却看到什么？主耶稣是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路上的时候，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他描述他怎么蒙光照。他说，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说呢？他已经满已经得荣耀了，他应该可以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你认为不是弥赛亚的弥赛亚基督嘛，同样一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耶稣啊。可是耶稣竟然不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做一些研究，觉得是拿撒勒人的意思，就是呢，可能跟这个字根跟拿细尔人很亲近，他意思就是耶稣是一生像拿细尔人。可是有些人说不是啊，因为我们从四福音，特别路加福音里面说耶稣是什么，又吃又喝又好酒之人，对不对？拿细尔人是什么，滴酒不沾的。还有人说，拿撒勒人这个音呢，是那种枝叶，就是希伯来文那个枝根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就是把大卫的那个根呢，要出一根枝子出来，所以这个是指来应验以赛亚书的。不过，其实比较正确的解读的意思是，拿撒人关上这个字，其实是在藐视他。这点我们知道，在那个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腓力遇见了耶稣之后， 腓力去找什么拿单业，对不对？拿单业当时在无花果树树下，我之前有提过。那拿单业一听到腓力说这个耶稣就是在拿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拿单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价值的、有用的。拿撒勒那个地方能出什么有用的？能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所以拿撒勒人在这里是被藐视，是一个卑微的。所以我们看见，从保罗肉体的眼光，当时看耶稣，他看见他是一个贫穷的，是软弱的，是卑微没有价值的。那怎么会到变成保罗刚刚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是吗？哇，按肉体来看他是这样，可是以后我们不再用肉体、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所以我们从这里了解，在他遇见耶稣之前呢，他自己夸口什么？他是加玛利亚人派，他的身份背景什么？血统正统，大数不是无名城市，他是一个非常才能的。这种在序论里面有介绍过保罗的身份背景，所以他非常自夸。可是在大马士的经历，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看见了大光。我觉得我可以想象，他那一刻大概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当斯蒂凡要被打死之前，斯蒂凡不是讲一句话，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天开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捂着耳朵，我不要再听了，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我看见天开了。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天开了，所以他突然明白了斯蒂凡那天讲的是什么。看见天开了，保罗眼睛瞎了，但是他心里的眼睛却开了。所以他说什么？我以前用肉体看耶稣，今天我知道，我遇见之后，主耶稣之后，我不再用这样来看他。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重新认定他的看见这个服侍主的一个价值的时候，他怎么来认定他这个侍奉是一个有价值的？因为他发现他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是主。我们刚刚读那段，他在大马士遇见大光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那肯定是什么？神迹奇事。谁能够有大光？对熟悉摩西五经的保罗来说，神的荣光的显现在旧约里面有几处来出现，说神出现都是用大荣光，他的荣耀，荣光跟荣耀是同一个字，他用这种方式来彰显出来，来让以色列百姓来看见。所以我们看见最先记载耶和华荣光大显现的是什么？是在旷野马拿的事件里面，神的荣光大显现。后来在西乃山这个十诫的事件里面，神呢在西乃山大荣光显现。还有呢，我们知道在会幕建会幕完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所以祭司的站立都站立不住。所以保罗看到大荣光的时候也站立不住，在圣殿更是如此。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都是用大荣光的方式。 就保罗那天有预见，说他知道这个大荣光的显现，这个人这个对象肯定是神，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他称主吗？不是的，其实基督是主，我们今天读的是、啊、很正常，很容易读。可是主这个字在当时，我们如果知道罗马希腊文化的背景的时候，这个主其实不只是用在耶稣身上，当时连罗马皇帝也是人家称他什么，是主，是恩主。所以这个主对保罗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个大跃进，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为什么呢？我们在介绍保罗的背景身世的时候，我们提过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当他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他参考的版本是哪一个？其实是一本，对不对？那其实是一本，我们知道是当时埃及的王啊，托勒密，他召集，因为他对这些犹太这些信仰也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他就请了当时犹太的大祭司来编，把希腊文的旧约的五经呢翻成希腊文。所以因为就找了什么，每个支派六十二个支派，每个人每个支派找六个人嘛，说七十二人，所以现在成为七十，所以是翻译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犹太人其实今天很多也是一样哈，他们不敢像我们现在啊，哇，圣经拿起来，耶和华，对不对？他们不敢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名字叫什么阿东来，对不对 ？Elohim， 来这个呢，用一个别的名称来称这位自称自由拥有的这位神。所以这个问题呢，在翻译七十四译本的时候，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挑战。所以当时他们怎么如何把耶和华的亚伯这个声音放到七十四译本，他们怎么来翻译成希腊文呢？他们不敢翻，甚至连用音译呢都不敢。所以呢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决定用主这个字。所以你会看见今天所有的英文版本十之八九，当你把和本不管是 King James New King James International 什么 AABS 这种版本，你把它来对照的话，每一次和本翻译耶和华的时候，英文是写什么？ Lord， L-O-R-D， 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所以今天保罗说基督耶稣是主，他从这种希腊七十四译本的翻译里面，他认知其实主义括耶和华。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那天遇到那个大光，他知道这肯定就是神啊。结果这个神跟他说，我就是耶稣。所以那天保罗在下面的时候，他终于把耶稣神放上了等号，所以他明白了过来。所以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看见他的价值观一个大反转。以前看耶稣是卑微的，是被做主的，是违反律法的，今天他明白，他不再看耶稣是如此，他发现耶稣是主，而且他不只是如此称呼耶稣是主，他觉得我们也应当如此来敬拜他。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他不是这么说吗？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不只称他是神，而且也用神来敬拜他。所以保罗发现他所服侍的这位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拥有万有的神，所以他觉得这个侍奉是非常值得的。第二个，他发现这样的服侍是有永恒价值的。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都是骗人的。你们呢，听我们这样传讲耶稣呢，你们信的也很可怜，也是枉然的。并且呢，也证明我们的时候为神做了枉然的见证，因为根本没有复活。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但是因为我们见证了神叫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信真的都是枉然，而且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怎么样，也不可能复活，所以他们也一样的永远灭亡。我们若只靠基督，只有在今生，如果只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比世上所有人更可怜。他保罗看见他所服侍的主是为复活的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他多次的强调了这位基督、这位耶稣、这位所侍奉的主，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复活有什么重要？其实你想一想，活着跟复活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很多宗教，不少的宗教说他们的教主啊、创办人还活着，对不对？他只是什么化成仙，不一样的方式，他仍然活着，只是没有人看见而已，都是谣传。所以说神活着的这个不是只有基督教有，每个信仰很多的宗教都觉得他们神都活着，但是没有个宗教说他们神死了又活过来，只有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信仰的才说我们这位神死了又复活了，说活着跟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我就用 John Stott 这位神学家所讲的话，他已经大概10年前过世了。他说复活为什么重要？因为复活让我们知道，确实知道神的大能。第二个，复活让我们知道神最终一定得胜。第三，复活让我们确信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他的这三个结论就完全反映在哥林多这段经文里面。所以保罗看见他所侍奉的这位神是有大能的，是至终会得胜的，是长远的，不只是在今生，来生都如此，他是永远长远掌权的。而服侍他，你是因为非常自由，你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 说他觉得这样如此侍奉这样一位神，一位复活的神，有真的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就劝勉弟兄姐妹，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他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往来，突然的意思，他劝我们要什么？常常竭力做主工，不要动摇。你们所有这些服侍劳苦，不会是突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为一个死去的人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叫做什么？完成他的心愿，因为他死了，他做不了了，做不完成了，所以要靠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位死了的主，我们是乃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只不过是仆人，来顺从主的吩咐，这个主人的吩咐。等主人再回来了，我们还要交差，等候主人的奖赏。而且这个奖赏是什么？是永远存有的。所以保罗就告诉弟兄姐妹，他说什么？世上的人，他们要得到的冠冕是什么？是那些能朽坏的。我们却是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说启示录也是这么说的嘛，对不对？说如果一个人习了地上的劳苦，怎么样？他做工的果效永远随着他。所以我们今天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一位复活的主，他要活到永远。不止今生我们如此侍奉有指望，甚至在来生，在永恒里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保罗觉得他的服侍是非常有价值的，说是值得的。第三个，他为什么觉得这是值得的？服侍主是非常值得，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称基督是主的时候，他是主，那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就应该一生为生来侍奉他，并且就学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效法耶稣，所以你们呢应当要效法。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如果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可是却不愿意来服侍他的话，那我真的很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承认基督是主。保罗怎么来效侍奉主呢？他告诉哥罗西的教会，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他是主，坐在他身上有永恒的价值，说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说一个蒙恩得救人，直到我们被从黑暗国度里面被迁到光明国度里面之后，我们应该什么？有个感恩的心。当你受人恩惠，你一定会想说，我要报答。我们今生受到主这么大的恩惠的时候，你难道不会心怀感恩，想要报答？因为被他的爱激励，所以想要服侍他吗？那网上有一个很好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算是我对这段的总结吧。他说，侍奉，什么是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帮助你才来侍奉，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恩赐才干所以你来侍奉，不是因为呢你信主了好多年老基督徒嘛，所以你要来侍奉，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来表示侍奉，来表示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也不是因为呢，牧师说你们要来侍奉，教会需要人，所以你要来侍奉，所以你才来侍奉。侍奉是因为呢，一个单纯奉献感恩的心，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基于对神的感恩，这是理所当然的奉献。而且不是关于你可以为神做什么，而是关于神已经为你所做的这一切。认识基督之后的保罗，他不再用这些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那今天的我们，你是用什么的眼光来看耶稣呢？今天跟大家讲书信经文的选读，选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7-11节。经文我来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我们知道是从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信。腓立比的教会的建立，我们知道是经历了很多圣灵的带领，清楚的带领。所以他当时保罗这个团队本来是要往东边走，但是圣灵不断的带领他们往西边走，所以他们就跨海进入了欧洲。这是宣教团队第一次进入欧洲，所以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第一个教会。而当时的教会有多少人？人很少，因为我们知道腓立比那个地方连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所以保罗这些人就怎么到河边去传福音，结果只有几个妇女相信。所以刚开始这个教会人非常的少，但是这个教会对保罗有很多的爱心，所以腓立比书的书信，也就是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人打听很久，听到保罗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都在差遣他们当中的弟兄以巴弗提带领他们的爱心去探监，去探望保罗。所以保罗非常的喜乐，所以在监狱当中看到腓立比有这么有爱心实际的行动，所以心中喜乐，所以写出了腓立比书所叫做的喜乐的书信。在监狱当中他写的这一段：我以前我用肉体看所有这些事情都觉得是很有益的，但是今天我却因为耶稣基督能够看成什么有损的。有益的跟有损的标准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他用基督来做这个衡量的标准。所以有人看那个勺子上没有价值，有人看这个勺子价值，他的标准是用什么标准？所以当他把所有的一切用基督放在这个餐天平上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以前所看重的都是什么有损的。所以有损跟有益是以基督来当成这个衡量的标准。而这整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大转变是在哪里？我们来看看第8节。 第八节这段话其实有三次的重复的，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其实这句话是什么？同样有基督话讲了三次，所以他不断的重复的说明。所以他看的第一段是什么？与认识基督来相比的话，万事都是有损的。第二个，为了要认识基督呢，就把万事都丢弃了。然后最后那句话又重新的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把万事看作粪土。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给保罗带来一个什么天翻地覆的大震撼。以前的保罗用他的所识，我是什么，我有什么这样的背景，还有他的所有，我有什么，我有丰富的学识，他用这些所识跟所有，他觉得他是个可以轻轻松松的呢拿到那个进天国的门票。结果呢，没想到等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以为是圣权在握，以为他所能把握的，其实对主耶稣来讲都是粪土，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呢，他突然醒悟过来的，所以他明白了三件事情。他今天可以被称义，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完全是靠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不是靠他自己所有的这一切。还有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认识了基督之后，他不只是停留在那里，他乃是更多的渴望能够来认识。认识什么？认识他的父母，第四节，认识他的苦，还要认识他的死。所以最后保罗第三件他所认识的所明白的是什么，就在第十一节里面，或者他是很谦卑的，他说或者我也可以得到从死里复活。是什么？等到他完全认识主，认识主的完全的时候，他能够跟主一同享受那个荣耀。所以整个经文里面，保罗述说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整个的服事观一个大转变。这个转变的 key word 在哪里？在第七节跟第八节的同一个字，当作。第七节当作，第八节两个，当作看作，这三个都是同一个原文字，当作当作看作。当作并不是视而不见，其实明明这些东西，学识、才能、财富是重要的，这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我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就是当作。所以这个 key 就在这里，当作这个字，这个字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包括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用了这个字。他提到摩西因着长，因着洗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恋。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摩西他可以得到埃及所有的一切，但是他看为 地其实粪土，埃及所有这一切不是他所要的，他看的。同样在这希伯来书前面来解释这段的时候，他就想到有些人把耶稣基督怎么样拒绝耶稣基督，然后呢把圣灵的感动当作平常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们要受的刑罚是怎样加重呢？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把宝贵的耶稣基督当作平常，这的人要受到何等大的刑罚？说当作看作，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一个目标，一个的大转变。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你把基督当作看作是什么？你看过是当成至宝吗？像保罗一样，当把所有你所有的一切，你的所事，你的所有，放到基督的台前一称的时候，你还觉得那些是非常宝贵的吗？还是你今生就知道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些，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暂时，不过是粪土，没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位基督主的面前，一切都是粪土。你是不是也这样如此看待你的所有一切？所以愿意学习保罗，效法保罗，来侍奉神，侍奉人。因为我们所服侍的这位是创造宇宙万物、拥有万有一切的主，他真的是我的主。而且看到这样的侍奉，是一个不只在今生有指望，乃是在来生，在永世里，那个奖赏是熬炼过，被火熬炼过，跟金晶一样，能够存有，存到永恒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认定这一点，你是不是也学习保罗在这里看，当作看作，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面前都是不算什么，把人家认为不重要的，你把它看见，这个价值在哪里？你找到那个价值的所在，所以愿意来委身，来委身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基督是主的身上，来一生服侍他。因为怎么样？出于感恩，愿意来侍奉他。他们一起祷告：主是基督耶稣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家里的主，是这个社会的主，是这个宇宙万有的主。耶稣基督永有万有，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主，我们这么卑微的人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的一件荣耀的事。主，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见这个服侍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有盼望。让我们常常真是看见耶稣一人，如同当时门徒们，主耶稣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主，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你是那位拯救主，你是那位复活主，你是那永生神。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